千载，华夏大地犹如一个大舞台，幕起幕落，朝代更迭，谁能洞穿那一幕幕令人痴醉的情节，看见冥冥中贯穿整台大戏的主线。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华夏文明五千年。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华夏文明五千年，我是主持人于山。人类的历史是人类文明的历史，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国的文明是以朝代更迭来创新和延续的，即所谓一朝君子一朝臣，一朝天人一朝民，一朝文化一朝服饰。华夏文明五千年这个栏目从独特的视角介绍展现中国五千年灿烂的文明，同时试图在现代的社会条件下结合现代人的心理和思维的特点，延续我们的传统。希望通过这个栏目有助于架起一座跨时空的桥梁，在传统和现代人的心灵之间促进沟通。我们这个栏目的嘉宾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研究专家文昭。文昭你好。
主持人好，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夏文明五千年这个栏目哈。我们这个栏目的题目就叫做华夏文明五千年，今天呢我们就先从这个题目开始谈吧。中国人呢往往称自己呢为炎黄子孙，华夏儿女，中国民族呢又被称作华夏族。这里这个华夏是个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中华民族又叫做华夏族？
在解释华夏这个词之前呢，我们先说一下中国。因为中国呢这个词它的出现其实很早，从出土文物看呢，三千年以前的青铜器上的铭文就有这样的词，但是它所指的地理范围其实一直很有限，很长时间以来它最大也没有超出黄河中下游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古中原的地区，也就是东到山东的西部，北面到燕山山脉，西面到陕西和甘肃的东部，南面到安徽和江苏的北部，就这么一个范围。但是这个华夏族呢，就华夏两个字呢，它还不是一个地理范围，它是一个文化和心理上的概念。所以这就是我们民族一个特点，因为中华民族它给自己的命名，它和世界上其他很多古老的民族不一样，因为世界上很多古老民族它的名字和它活动的区域的名字是一样的，比方说阿拉伯人它就是活动在阿拉伯半岛，那么希腊人它就是生息繁衍在希腊半岛。而华夏呢，它是一个文化和心理的概念，它是用一套文明和道德的观念来为自己命名的。比如古人说有礼义之大谓之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服章之美，服是衣服的服，章是文章的章，所以服章呢就是衣服加装饰品，就是服饰的意思。也就是说要有美丽优雅的服饰，这个举止高雅，怀有崇高美好的道德，拥有灿烂的礼乐文明，那么这一群人呢他叫华夏族。所以它并不是一个地理概念，所以和中国这还是有一点区别的。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文明呢它必须是活着的，它必须是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必须是我们正在实践的，而不是存在于书本中、图书馆中或者记忆中。因为它只有文明是活着是延续的我们就得穿着这样的衣服，说这样的话在实践这样的举止和风俗，这样才叫延续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如果说它是存在于书本上博物馆里的，那任何一个人他都可以去学习这部分知识，装在自己的记忆中，但是呢他并不是你这个民族的人。
那我们现在离我们的祖先已经很远了是吧？
对，
你看现在传统的礼仪很多都没有保留，服饰也不一样了，那我们现代人还叫做华夏族吗？
应该说文明的传承中是有断层的，现在是一个比较大的断层，但这种断层在过去也发生过。比方说清朝的时候是易服剃发，它改变了中原王朝的服饰和发型，就是把衣服呢是改成了满族人的旗袍马褂的样式，头发呢以前中原人是蓄发的，男子蓄发挽发髻的，那后来就改成把前面的头发剃掉，后面梳辫，男子是这样。那我们比方说举个例子，以朝鲜为例是吧？朝鲜是在公元1592年，当时是明朝的万历二十年的时候，是被日本侵略，日本呢是从朝鲜的釜山登陆，很快呢就占领了平壤，当时朝鲜就面临着亡国之祸呀，所以就向他的宗主国明朝求救。那么明朝的万历五皇帝呢就派军队呢去援朝抗倭，那么这场仗呢一共是打了6年，最后是驱逐了日本侵略者。那这件事情完了以后呢明朝鲜对明朝呢是感恩戴德啊， 朝鲜的宣统大王在汉城以南的山上摩崖刻石啊，上面写的四个字再造藩邦。朝鲜的使臣到中国去叫做朝天，意思是呢是朝拜天朝上国。可是后来清军入关以后，清朝是变更了过去中原王朝的服饰和文化，那么朝鲜他就不再认为中国是中国了，所以他改名字说尽管清朝还是朝鲜宗主国，但是呢朝鲜的使臣来到中国呢，他就叫做燕行，意思是到燕京去出差。
也就是说清朝时呢一服剃发改变了过去中原王朝的服饰和发型，朝鲜就不再认为中国是中国了。
是有这个意思，因为朝鲜人是这样看的，中国人并不是生活在某一特定地区的人，也不是具有某种血统的人，而是具备着某一类特定文明的人。那朝鲜在一段时间内是把清朝的皇帝称为胡皇，就是古月胡啊，就是所谓的蛮夷嘛，因为他认为他就不代表中国了，称清朝的使者为卢使，就是胡虏。而且在朝鲜一些史书中把明朝的崇祯的年号一直延续265年，但是后来清朝的统治者呢是迅速汉化了，他在制度上继承了明朝，甚至是继承了明朝的宫殿。因为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以后的新的王朝通常要拆掉原来的王朝的宫殿盖新的，因为这事关这个新王朝的气数，只有清朝除外。这表明了他是接受之前明朝的制度和文化的。关键是清朝的这个皇帝也开科取士，也尊孔，他完全认可了儒家的思想，所以他还是被后来被当成了中国的正统王朝之一。因为中国它的历朝历代政权传递它并没有现代民主这种概念，因为现代民主是认为主权在民，选民是把自己的治理国家权力委托给政府，所以这是政府才能够存在的合法性的来源。但是中国古代没有这个概念，但是它也有一种合法性的思想，就是说你要认可儒家的道统，也就是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的传统的礼乐文明。那么后来清朝他认可了这一点，尽管他是少数民族，还是被当成了中国的正统王朝之一。
悠悠五千载，华夏大地犹如一个大舞台，幕起幕落，朝代更迭，谁能洞穿那一幕幕令人痴醉的情节，看见冥冥中贯穿整台大戏的主线。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华夏文明五千年。
您前面谈到的就是华夏族呢有服装之美，有礼仪之大哈。那我们就先从服装开始吧。服饰呢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一个最显要的特征了，一眼就可以看到哈。那代表华夏族的服饰又是什么呢？在海外一般我们碰到中国人举办的活动的时候，一般男士们呢都穿的是唐装，女士们呢穿的呢就是旗袍，是这个吗？
严格的说还不是，因为唐装主要是由马褂发展来的，旗袍顾名思义呢是满清的旗人妇女的服装，在这个基础上发展来的，都是清朝以后的服饰。因为距离现代的时间比较近，西方人接触中国呢是从清朝的中后期开始，他就把这个服装当成了中国人的传统服饰，所以呢它只存在了几百年。而中原的传统服饰呢，也就是汉民族的汉服，它是从大约3000年前的周朝就奠定了基本样式，一直是延续到了17世纪，就是清朝入关的那个时候。
是不是就是在电视剧里看到的那类古装？
差不多，但是古装是加进了很多流行的元素，加进了一些时装的元素啊，甚至也有短裙子啊，露胳膊露腿的，但是传统汉服里没有。汉服样式呢，它是从周朝开始到明朝，历代呢也有演变，但基本特点呢一直很稳定。比如说它基本样式是上衣下裳，衣裳衣裳嘛，裳呢是指裙子，所以以前古代的男人也是穿裙子的。那还有就是身衣制，身衣制呢就是把上衣下裳连在一起啊，就是我们通常所看到那种像长袍样式的汉服。还有就是交领右衽，就是它的领子呢是左右两片叠在一起的，那么外面这片领子呢在胸前呢是叠向右边的啊，这个叫右衽等等。在中国历代服饰里面有代表性的朝代呢就是汉唐明。
那这里又有一个问题了，你看汉服的这个基本样式是宽袍大袖哈，看起来穿上活动似乎很不方便，那为什么祖先要把服装设计成这样的样式啊？其他的民族没有？
对，这其实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啊，因为呢这个就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独特的性格特点。我们前面讲华夏啊，有礼仪之大谓之下， 服装和中国礼的文化呢，它是有直接关系的。不仅是为了御寒和美观，那只是它的直接的用途，而它是要通过这个服装表现出一种道德和文化的内涵。礼的表现，现代人认为就是礼节和礼貌，但是古人讲求的呢是内心的宁静和谐，就是要自发的调节自己的情绪。比方说啊，宽袍大袖，它这种设计确实是让人行动不便的。你比如说你穿这种衣服就不能够快跑，因为你跑快了就容易踩到自己这个裙子的下摆，而且也不能乱动，因为你袖子很宽，你如果是随便动的话可能会把桌子上的杯子啊翻了啊，动作幅度一大可能挂在树枝上了，挂在桌角上了，都是有可能的。那它这种设计呢其实就是要约束人的行动，就是不让人胳膊腿乱动的。那么古人他如果走路的时候他穿着这种衣服，他一种正常走路姿势是什么呢？就叫做高式阔步或者高式缓步，就是他步子要慢，迈的要慢，而且呢这步幅呢是不能特别的大，身体的整个运动呢要比较舒缓协调。这个动作呢高式阔步啊，高式缓步，就像这个戏曲里面啊这个人物出场走路的样子。当然了，那个舞台的表演动作它比现实生活中要夸张一些，但差不多就是那个意思。但是你要穿这个衣服要快跑怎么办呢？跑是跑不起来的，它要快走的话呢就是把脚后跟垫起来，然后呢是小步快走，身体略微前倾，而你两个胳膊呢穿这种衣服你肯定是不能够摆动跑起来，因为你摆动的袖子就可能挂到别的地方了，所以它这胳膊通常是两手平端放在胸前。那么这个动作呢叫做屈，就是屈势的那个屈，它显示出呢就是很恭敬勤勉这样一种神态。那我们在电视剧里面看到这个大臣上朝啊，端着那个护板然后鱼贯而入，它就是屈这个动作。传统的心理学是认为人的行为是情绪的结果，你要先有一个情绪而后有行为，你要高兴了而后会笑，悲伤了而后会哭，它是这么一个因果关系。但是呢后来的行为心理学认为呢行为反过来也可以影响情绪，甚至可以制造情绪。比方说在我们现在的大公司里面啊，经常会看到这种现象，早上呢为了让大家一天都有比较好的精神状态，那么就会有这种办公室的人员来说，来我们一起做一个精神焕发的动作，喊几个口号，那么这样一天呢工作状态比较好。他确实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是能够影响到这一点，而古人早就认识到这一点了。
也就是说古人呢他要通过服装的设计来影响人的行动，从而影响到人的心理了，这也就不需要再说教了，自然就使整个民族体现出优雅含蓄内敛的性格，是吧？
正是如此。所以呢史记里面说皇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为什么大家一穿起这种衣服社会就安定了呢？因为服装它的设计啊，潜移默化中它可以影响人的行为习惯，而这个行为它一旦成为习惯以后，反过来就可以作用于人的性格。其实现在的时装呢它也是这样，只不过大家平时不太注意吧。那还不止于此了，因为服装的设计呢还体现天人合一的思想。天人合一是古人的生活状态，它不是一种概念啊。上衣下裳它体现的就是上乾下坤，玄衣黄裳呢代表的是天玄地黄，下裳就下面这裙子呢是12服一具，它象征一年的12个月，上衣呢它分成四服代表一年四季。见人要打鼓作揖行礼的时候呢，两片大袖合拢就代表天人合一。普通生活中穿的衣服呢叫常服，特殊礼仪场合中穿的衣服呢是礼服，当然礼服呢就有更多的讲究了，就是不同身份的人不同场合都有详细的规定，衣服的颜色样式纹饰挂件装饰品它都是有特殊意义的，所以没有一样是随随便便的。
看来古人穿衣服就有这么多的学问哈，不过从利益方面来讲呢也算省事了，为什么呢？节约了教育的成本哈，女孩子扮靓的时候呢学学怎么穿衣服，就相当于你说的就是天人合一吧，各种礼节的意义都学了。
对，服饰本身呢它是有教育意义的，但是它是寓教于美，这也是当初我们祖先设计这种服饰的一种出发点。因为人他都有爱美之心，你如果去说教的话呢，当然呢是爱听的人就不多了，但是呢大家都是喜欢打扮的漂漂亮亮的，所以呢通过这种服饰的设计呢就把很多这种礼仪道德上的观念还有这种宇宙观呢天人合一的理念呢加在其中了，这样大家自己潜移默化之中呢就接受了这套文明的教育。
悠悠五千载， 华夏大地犹如一个大舞台，幕起幕落，朝代更迭，谁能洞穿那一幕幕令人痴醉的情节，看见冥冥中贯穿整台大戏的主线。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华夏文明五千年。
但是现代人呢都追求怎么样舒心，不想那么的麻烦，这个宽袍大袖呢活动起来呢看上去也不太方便，那怎么办呢？
我想这个主要还是社会风气和习惯的问题，如果所有人都这样就不觉得有什么不习惯了。现在中国国家的妇女不都是要穿长袍加面纱的吗？其实呢现代人的体力活动呢比古代要少，很多工作它是通过机器完成了，而且现代的人他也很少走很远的路，你出门呢都会有比较现代化的交通工具，所以是我想呢现代人如果古人能接受，那现代人习惯了也应该没太大问题。当然这里面有一个得失取舍的问题，因为穿着汉服呢行动上它拘束要多一些，但是呢它能体现出举止的优雅，也有助于调节人的心理和情绪，所以到底要哪样的话就是看人们自己的选择了。
现在在国内的年轻人当中呢兴起汉服热哈，有许多汉服爱好者定期聚会啊，交流自己的心得啊，还有很多人呢在日常生活中呢也穿汉服。新唐人电视台呢每年都在举办汉服设计大奖赛哈。您对这些汉服爱好者有什么话？
我想这当然是好事了。因为还是那句话，它文明它必须是活的，它不能够存在在图书馆里或者博物馆里。如果是失去了自己的服饰，就相当于失去了我们民族特征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而且文明的传承呢，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一旦失去了这种亲历者、实践者之后啊，它断掉一代人，下一代人想要再接续起来，它有很多的难度。所以呢，就是大家去尝试恢复汉服，在生活中穿着它，肯定是一件好事。但是我希望汉服爱好者呢，能够理解到更深一层它的意义，就是像我们上面所说的，我们祖先他设计这样的服饰的内涵到底是什么，这才是我们祖先想要传递给我们的信息。
就是说穿上传统的服饰，按照礼仪规范来行事，这也是古人设计服饰的用意之一了。端庄高雅的服饰呢，不仅可以端正人的行为，也可以陶冶人的性情，这真是一举多得呀。文超，我看今天所剩的时间不多了，服装之美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下次节目我们来说说礼仪之大。
好的，
谢谢文超。
谢谢主持人，谢谢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
听众朋友，今天的华夏文明五千年就到这里，我是于山，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